你爱我们，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你爱我们，向我们显明你的爱，借着你宝贵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你的爱，让我们明白你的爱，让我们领受你的爱，让我们更多地得着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我们脚，是我建造我们生命的，建造我们生命的，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能听见啊？好，我先做一个见证哈。我把这个消一下音。哈利路亚，感谢主。是这样子，我原来哈一直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已经不把它当回事了哈，就是我这个皮肤啊，就是尤其脸上这个皮肤特别容易过敏。那个好像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到了这个加拿大以后特别严重，之前还有一些，但是我原来没有意识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不管用什么化妆品哈，就是洗脸的或者擦脸的，那个隔了几天呢，那个脸上都要起那个包，而且很大，然后一个接着一个起哈，就很难受。后来另外一个呢，我发现就是我脸就是戴眼镜哈，我是戴眼镜的，就是我只要一戴金属的那个框的那个架子的眼镜呢，我这耳朵那个地方就是溃烂，皮肤就烂。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还比较臭美哈，我就戴那个耳环哈，就是耳钉。我发现不管戴什么质量的，有人说就是不管什么质量，金子啊、银子啊，或者是铂金的，只要是戴上，然后我这个脸部这个地方又开始起包，所以我就知道了，好像我这个皮肤太敏感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甚至连就是只能用清水洗脸哈，顶多用一点点肥皂，其他的都不可以。如果想润肤呢，也不行，所以冬天呢皮肤很干，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很烦，后来我就放弃了，就这样子了，我只能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我有人说啊，你是过敏性的体质啊，这样子。哎，但是呢，但是呢，那个稍等啊，有个姊妹要加进来，我继续讲这个见证哈。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皮肤过敏以后呢，但是很多年了，我没有办法，我也只能就妥协了。我就说那好吧，那个我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化妆品也不要用，然后呢，那个配眼镜的时候要配那个塑料框的哈，然后也一切事情都很小心。结果呢，上个星期我那个有一个空闲时间就上超市去哈，就然后突然我看到那个架上放了好多那个，比如说润肤的呀什么的。哎，我就说，哎，我特别想用一下啊！我说那个，因为皮肤到冬天啊，或者洗完脸了很干燥，不用一下确实也不舒服。我说，哎，但是我用不了，我就觉得自己很有点那个郁闷哈。我说，哎呀，你看看，那个这些这么多那个化妆品哈，也我都没法用。然后这时候突然之间，在我里面圣灵就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啊？你觉得在神里面有没有做不了的事吗？你觉得你是皮肤是过敏的，这么多年都不行，但你为什么从来没求过我呢？没有为这件事求呢？哎，我说也是啊，我说我别的事情求过，别的病啊，或者是哪问题，但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当回事儿，我就觉得就放弃了，就这样子了。然后我说哎对，然后马上呢就心里就出来信心了。哎，我说不行，我说。任何一个问题我都不学，我都不能够让它存在，因为在基督里没有问题，只有答案。所以我说好，我说主，我这次我是凭着信心，我就买一个化妆品，我就用上，我相信你一定会保守我，看顾我，一定会让我这个皮肤的过敏离开我啊！我相信已经离开了，我就放胆的去用。好了，我就买了一个，我就回家开始用。而且呢，我在用之前，我说任何的那个我的害怕，你都给我拿走。然后 哪怕就化妆品里有一些我可能不适应我皮肤的，让它对我没有任何的那个坏的影响。我而且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我的皮肤，我用耶稣宝血涂抹我的皮肤，让一切的东西不能伤害它，而且呢来帮助我的皮肤。哈利路亚，我就这样祝福，我就开始用了几天以后，诶，刚开始是真的是没有问题啊，都挺好的。我还观察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包啊，又起没起东西疙瘩什么的，没有。可是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我正上班呢，突然意识到我这个就不由自主的，我就手就摸到我右边那个太阳穴这儿，然后我一发现，哎呦，又出了一个好大的包。然后我说，诶，然后我就照个镜子哈，我一看，果然那个右边的太阳穴那儿有一个包。我说糟了，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呢？我糟了，我又开始过敏了。你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这个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信神的，我们也依靠神。但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反应是害怕，是负面的呀，怎么办啊？就是都是这样子哈。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我没有想到神，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说我的天哪，完了，我这个又开始过敏了。我的第一个，但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话语又出来了。他说，诶，那个你不是已经立定心志，相信这个你已经皮肤不过敏了吗？你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又害怕了呢？又怀疑了呢？诶，我说对哈，不应该。我说是，我说感谢主，那个我知道你已经让我的皮肤过敏离开我了，任何那个搅扰我这个皮肤，让我不能够正常的那个皮肤不能正常的那个黑暗权势已经不存在了。我说我也相信你已经祝福了我的皮肤，我不会对这个化妆品有任何的过敏。我说我持守我这个相信。我说感谢赞美主，我然后我就手按在我的那个包上，我说奉耶稣基督名，现在给我离开，不许再存在了。而且以后也不要再起任何的其他的包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开始继续上班。哎，结果呢，昨天我这事情后来就忘了哈，真的忘了，因为忙别的事情。结果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哎，我说我用手摸一摸，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包没了，消失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如果一旦我起了一个包哈，那个包不会自己消失的，不会那个就离开我的，一直等到它那个流脓啊，听起来有点恶心，对不起啊，一直到流脓破掉，然后呢那个地方那个皮肤就开始那个就是烂哈，就是很严重，从来没有一次它自己消失的时候，就在我脸上这个包从来没有。但是感谢主，那天结束以后，诶，你看现在也没有了哈，而且没有其他新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出来。所以感谢主，所以主是我们的，真是主是我们凡事上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阿们，哈利路亚。那个周丽姊妹，你能听见是吧？我记得有一次祷告会，你为你那个皮肤过敏祷告，现在好了吗？能听到吗？我记得有一次周丽姊妹她那个皮肤有点反复哈，现在我就想和你说什么呢？那个就是你现在，我刚刚给你讲这个见证哈，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照着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就照着我刚刚说的那个领受哈，或者有圣灵给你其他的那个领受，你就可以宣告，只要你眼睛看到那个皮肤那个有一点反复，你马上手按在那个地方，你相信神的恩膏就在你的手上哦。 即使你不按也没关系了，你就相信，你说耶稣圣洁的宝血现在就涂抹在我那个皮肤那个过敏那个地方，耶稣的血把一切使我过敏的那个皮肤过敏的那个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是黑暗权势魔鬼撒旦不管是什么，现在把它怎么样啊涂抹掉。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洗碗的时候用洗洁精擦炉灶的时候，炉灶上都是油污哈油渍，我们拿那洗洁精用那个擦丝一擦，诶它就除掉了。我们就想用头脑里去这么想哈，说也然后就想所有的污秽当洗洁精来的时候它都干净了，那细菌都被杀死了。那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些过敏的呀细菌呢、啊、是我们那个皮肤不对的那个有问题的那些细菌病毒，耶稣的宝血只要一涂抹，他们就像那个油渍污垢一样就被清洁掉了。你这么想，然后呢你相信这个事情已成了，这个事情就成了。阿们阿们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诶你那个周丽姊妹，你女儿那个后来那个好了吗？你说她也过敏。哈利路亚。她好了哈，你看看是你给她祷告了对不对？所以你祷告了她好了。小孩子说实话别生气啊，小孩子的信心其实比大人更足哈，更多，因为孩子他那个魂里面他的思想里面很简单，他认为好了，他知道他好了，他就再也不怀疑了。我们人呢，这个大人因为经历的事情多，我们常常的用去分辨，用头脑，然后呢用眼睛去看，小孩子他用心，更多的是用心去活着，我们大人常常是用这个眼睛啊耳朵去判断。所以我们要回到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要像小孩子一样，好简单，诶主说好了我就好了，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在我儿子身上发生好多次，我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信心的那个奥秘。因为小孩子真的是很简单，其他小孩子也一样，一祷告就好了，大人可能就麻烦一点哈。呵呵，这就是那个心思意念，我们魂力的事情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今天那个我在一直在想哈，我在问圣灵，我说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事情，是这样子，那有好几个想法，那我现在我就求圣灵的引导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主告诉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这样子，前几天啊，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在微信上，她说，雪飞，我想问你一下，那个我说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好多弟兄姐妹曾经都跟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啊，好多弟兄姐妹都聊过这个，这也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疑惑吧。就说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我们打开好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这是一个说很就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哈，对圣经很了解，读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我们读一下哈，找到了吗？找到了吗？我读一下哈，这是耶稣和他门徒说的话，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然后呢，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还有一段哈，还有一个，稍等啊，还有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们打开好吗？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这个都是那个姊妹跟我问的问题哈，八章三十四节。找到了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读一下哈。他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和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哈利路亚哈，这个地方两个地方都讲的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姊妹就问我，她说对于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怎么看呢？哈利路亚。然后呢，我当时说实话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因为那个原来曾经有过弟兄哈，常常问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时候会问到这个问题呢？当我们讲，我们说那个我们要忘掉自己的罪，然后努力朝着标杆，然后进到主的恩典当中，领受神的爱。然后那个弟兄呢，他就一直不明白，他觉得他就是非常的。那个他是总是那个，就是一想到十字架，他就好像不明白在说什么。所以那天呢，当这个姊妹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在心里想，啊，好了，哈利路亚，等一下啊，这个像姊妹，等一下，这个像姊妹是不是还在吗？还需要加是吗？哦，现在可以哈。就是我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和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什么叫十字架？这个里面呢，耶稣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说，既然说我们要背十字架，那什么是十字架呢？
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环境。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每天所生活面对的环境。
嗯哼。然后那个主的十字架呢？
主的十字架就是要，我们要为我们的，要，为神的道去传扬福音。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结果。这个是结果哈，我现在是，我给弟兄姐妹先讲讲我说的哈，感谢主哈，谢谢主的姊妹的分享，我把你这稍微静音有点杂，就说当我们说主的十字架哈，保罗说，他说我不知道传别的，我只传主并他所定的十字架，保罗说的哈，他传福音，这个主的十字架什么呢？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主在十字架上受了死，对不对？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了血，他舍了命，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切就是他来，这个他之所以流血，之所以舍命，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世人的罪，对不对？为了我们的。哎，代表着爱和救赎，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所有人得救。但是每一个人呢，因为亚当的缘故， 都是生下来都是罪人，对不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要有审判。这个是一个律，对不对？在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没有罪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可是当人从亚当那里犯了罪，继承了那个罪以后，继承了那个罪性以后，人的那个命定就是死。因为当初亚当夏娃选择了听魔鬼的话，选择了和那个不听神的话，背离神的话，离开神，所以就在亚当夏娃决定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当他们去吃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进到了罪里，当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那个死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灵的死。人灵的死，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当说人的灵死了，当亚当夏娃死了，那就是当他们吃果子那一刻，他们肉体没有死，对不对？这个同意吧？他们肉体没有马上死，是不是？可是他们在神眼里，他们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犯了罪，对不对？当有罪的时候，就带来了死亡。这时候他们在神眼里，他们已经死了。那真正的那个实质，他们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神的灵啊，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里面有罪了嘛。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那个蛇。这时候神说：“你既然选择这个魔鬼做你们的那个主人，那我的灵就离开你们。”咱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哈，这个段经文已经查过，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找到了哈，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看到这段话了吗？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人犯了罪了啊，然后呢，人属乎血气了。神说：“我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呀？是圣灵，对不对？圣灵呢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啊？就要离开了。可是呢，神说，即便我的灵离开了，但是他肉体在地上还可以活呢，活到120岁。那个时候是诺亚的时代，对吧？”所以就是当时这句话证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可以就是我们明白一个，就是当人属乎血气陷到罪里的时候，神的灵就要离开人。但是即便神本来神的灵是永远住在人的里面的，看到了吗？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他的灵就不能永远住在里面了，要离开了。但是即便神的灵就是圣灵离开了人，可是人呢在地上还可以活，就是他的肉体还可以活到120岁。这段话怎么理解呢？有的人说，诶，神的灵离开人的肉体，人的肉体还可以活。有一个叫爱德华米勒的牧师，他讲的做了一个比喻哈，打一个比喻，诶，讲的很好，我可以给弟兄姐妹讲，你们看一看哈，是不是你们能够明白。他说你现在你到外面去游玩，然后天气很好，你看到那个突然你看到那个草地上呢，那个长着很漂亮很漂亮的花，然后你非常喜欢，你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我现在要摘下来，然后我回家放在瓶子里呢，给它放上水，让它在我家里装饰我的房间。这时候呢你就给它摘下来 然后摘了一些花，然后就拿到家里放在花瓶里灌上水。所以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当你把这个花从它那个长的那个茎上摘下来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你们说这个花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活的，是死的？是死的。阿们。好，之前它长在那个它的根部的时候它是活的，可是当你摘下来的一刻它死掉了。然后呢，等它，但是呢，就是你又把它插到花瓶里，它怎么样呢？它又活了一天两天或者一周两周，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摘过那个玫瑰花，那个插花嘛哈，它还可以活着。所以对于那个眼睛来看，这个花是活的，可是对于这个花自己来说，其实它已经死掉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可以和这个刚刚讲的这段经文像类似哈，就说对于神来说啊，其实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灵魂离开他，其实我们就是死掉了啊，不在他的面前，不在他的里面，我们人就其实已经是死了。但是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还存在这个世上，当时可以活120岁哈。所以对于肉体来说我们好像是活着，但是对神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灵怎么样啊？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离开我们了。这个你们明白吗？明白吗？同意吗？哦，这个还可以明白哈。所以对于神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灵性死了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肉体还活着，还可以在这个地上活一段时间啊，有的活得长一点，按照神的那个应许是120岁，我们可以活到那个年龄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了，我讲到这儿呢，我就想说什么呢，所以人的罪使人带来了死亡，但是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造了我们，他不愿意让我们死，不愿意让我们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我们跟他是永远的分离。他希望他再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里，重新他的灵重新再进到我们的心里，他希望他还和我们常常住在一起，我们也常常住在他里面。但是有一个东西隔绝，让我们不能够跟神在一起，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罪。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就是罪。罪使我们和我们的天父隔绝，使我们和我们的天父分开，罪使我们进到那个死亡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是死的，这是罪。所以神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他知道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对付不了罪，对吧？因为人是不能自己战胜罪的。人在那个比如说一个碗很脏啊，充满了油渍，充满了污垢，他自己能把自己清理干净吗？他做不到，对不对？只有一个外界的力量才能把那个来到他那个面前，把他那个油垢拿走，把他的污秽洗掉。所以神他说，只有我能才能够把你的罪除掉。他怎么除呢？他说，我用一个公义的办法，用一个爱的方式，我来替你的罪死掉，我来替你们的罪死掉。你们自己除不了你们的罪，我来担当你们的罪。怎么样呢？他只有变成人的样子啊！如果他要高高在上，在天上，在那个宝座前，他说我是属神的，是不行的。现在我只有谦卑降卑为人，然后变成人的样式，和你一模一样，有你的肉体，有你的感情，有你的那个体会。然后呢，我和你一模一样，在属肉体的时候，然后我的肉体替你的肉体死了， 我的听我死了，然后但是我的肉体不犯罪哦，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犯罪的主哈。他说我一个圣洁的肉体身体替你死，替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任何一个你相信我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的罪就没有了，你的罪就一笔勾销了，你的罪就离开你了。这当你的罪离开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我就可以重新回到你的身体里面，我的灵就可以重新回到你里面，你就可以成为圣洁的，你就可以成为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毫无瑕疵的一个人，你就又回到了像我当初造你的那个美好的样子。这就是神的他的那个救赎的功，就是神的救赎的功，阿们。所以这时候呢，他真的就自己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谁呀？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就是神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到这个世界里，然后呢，他就完成了他的功，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我们做了一切。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是什么呢？就是代表着一个交换，代表一个替代，代表一个救赎。什么意思呢？神他圣洁的身体替我们死，我们呢就可以不要再死了。我说的这个死是永死哈，是生灵命的死。神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羞辱，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得到了荣耀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来的荣光。我们本来是充满在羞辱里面的，知道吗？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羞辱当中，我们在那个不义里面，在过犯当中，在那个罪和黑暗的辖制里面。但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这一切，他说父啊，把这些人所该当的怎么样呢，放在我的身上。本来耶稣他本来是人应该承受神的愤怒，知道吧？神最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你看在天上的时候，当这个启示录哈，应该是第五章还是第八章，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当天使围绕在和众天使天君和众24长老围绕在父的宝座前，围绕在神的宝座前，你们知道他们唱的那个敬拜哈，他们在敬拜神，他们唱的是什么呢？圣洁圣洁圣洁，是吧？他们一直在唱圣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唯一圣洁的，在天地万物之间他是圣洁的。可是呢，我们的人是在罪里，在这黑暗权势里，我们是污秽的。但是因为是耶稣说，我这个圣洁替你们在十字架上钉死，这样子呢，我就承担了你们的污秽。因为污秽的缘故，我们的神是生气的，是发怒的。我们的神最恨恶的就是罪，就是不义，就是这个黑暗权势。但是我们原来曾经都是这样子，都在这个黑暗里面，都是在这个污秽当中。所以本来我们就是所有没有信神的人，本来应该承担的就是这些污秽，就是应该承担神的烈怒。可是感谢赞美主，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说让父的那个烈怒，本来应该降在人身上的烈怒，放在我身上，来放在我身上，让所有父的愤怒压在我身上。你们凡是在我里面的，父的愤怒就不临到你们，父的审判就不临到你们，父的饶恕就临到你们，父的爱和那个平安和那个宽容和那个接纳就临到你们。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代替。本来是我们应该承担这些惩罚，这些审判，这些烈怒的，可是耶稣说这些东西都降在我身上，都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你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有穷的或者富的，不管是你长得美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不管你是有富有的你是有权位的或者是你是低贱的，不管你是有聪明的还是愚笨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愿意来到我里面，你知道吗？我就替你担当你们本来应该担当的那些惩罚、那些审判、那些神的烈怒、那些神的那些击打，知道吧？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来到我里面，只要愿意呼求我的名字，你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些就怎么样一笔勾销，不存在了，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去承受这些神的审判和愤怒，乃是我来替你。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十字架，耶稣他所定的十字架是一种代替，是一种承担，是一种交换。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好像是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女人，你们知道那段故事哈？那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就不读了，那个地方比较长，哎，不过我们还是读一下吧。好，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哈。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应该是。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啊。我们从第五节读吧，好吧。这样更清楚一些。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哈。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哦，叙加另外一个名叫示剑哈。如果你查旧约里讲到示剑的地方很多，示剑是一个非常有圣经属灵含义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发生了好多事情，在旧约里哈，有一个叫示剑井哈。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啊。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午正啊，午正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好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然后耶稣又累又渴哈，然后就坐在那儿。他的门徒做什么去呢？去给他去到别的地方去买点饭啊，去打点饭去。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呢，来到井边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游到永生。”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就读到这儿。哈利路亚。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啊，那个和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呢，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你是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撒玛利亚人哈，你怎么跟我要水？”犹太人代表什么？代表是属神的，对吧？撒玛利亚女人呢，代表外邦人。所以这个妇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外邦人应该是有罪的，犹太人是没有罪的，你这个有罪的人怎么和我一个无罪的人要水喝呀？应该，对吧？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后来耶稣就回答说，他说我跟你把你的水给我，然后我就把我的水给你，你的水喝完了还会再渴，可是我的水喝完了呢，你会永远不再渴，而且要从你里面又流出那个源泉，那个就是我的水，就是你的源泉，而且这个是个活水，活水呢要流到永生。哈利路亚，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这个说的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本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其实就是曾经的我们，对不对？我们曾经不认识主的时候，啊，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喝地上的水，我们这地上的水是各种各样的哈。刚才那个这个刘姊妹哈，刘丽华姊妹她说，就是我们地上要走这个所面对的这些事情问题哈。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她自己，她有这个，她那个有了很。有这个地上的水，其实地上的水，我如果我说呢，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就是苦水，知道吗？因为那个我那天听了圣经，说那个雅各啊，说他活了147岁，可是他死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在地上的日子又苦又短，他活了147还觉得很短哈，而且还苦。其实他蒙了主的那么多福气，他还觉得自己又苦又短。为什么？因为地上确实都是地上的生活很多，快乐的日子很少，但是事实上那个又苦又就是那些苦的日子其实很多，劳苦愁烦，对不对？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这撒玛利亚女人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说，你把你在这个地上这些苦水给我，把你自己在地上喝这个喝了还要渴的水你来给我，然后呢我怎么样呢，我就把我这个活的水，把这个喜乐的水，把这个救恩的水给你，我们来做一个交换啊！你给了我，你把你这些东西给我，我就把我的这些给你。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就是交换。其实这个耶稣就是在跟撒玛利亚女人说，我你来怎么样，我们再读一句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看一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弟兄姐妹都知道哈，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熟悉不代表我们真正的明白它的含义，是吧？我们可以背得倒背如流，可是我们却不明白它的真实的意义。我们看一下哈，等一下啊，我找一下。找一下啊，稍等啊。对不起啊，我这是经文知道，但是我常常不知道在哪一个章节。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11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个可以，大家都我相信都可以背的哈。但是今天还是要把这段话讲出来。
28节。
对，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读一下哈。28、29、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祥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再来读一遍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读的错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轭啊，主说让我们和他怎么样，同负一轭，对不对？主说你们要同和我同负一轭，负我的轭。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轭是什么吗？这个轭就是那个十字架。你们就是，你们想想哈，这个轭就是在地上，轭是什么样子的，见过吗？可能在那个土，或者我在照片上见过哈，我因为我没有看见过，真眼看过。但当我们说那个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上网找一下图片哈，你们见过吗？就我说真正的种地那个轭，就是一个横着的那个木头哈，然后两边呢，我找到了那个图片了，两边呢有一个一边有一个像一个套子一样啊，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环儿，中间的那个环儿呢连着是一个离地的那个犁哈，就是那个就是犁地的，两边那个套子套什么呢？一边套着一头牛，是不是？一般叫牛耕地嘛。所以这个主用轭来比喻什么呢？他说你们和我同负轭，就好像主是一头其中的一头牛，我们是另外一头牛，然后呢我们一起往前去犁这个地，你们能想象出来是不是？能想象出来哈。这个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像不像十字架呀？主在左边背，我们在右边背，我们一起来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好，然后呢当我们一想到这个说，哦，我们来犁地，我们跟主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我们的第一个，很多基督徒你知道吗，就有一种误解，说呀，那个犁地好累啊，那个轭压在我的头上，我很苦啊。然后呢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果然生命中就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怎么说呢，很多那个让我们很累的事情，让说哎呀，我们为跟主走天路，我们要不停的要定自己，定自己的罪。其中那个我们那个轭压在我们头上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罪啊。所以呢我们要天天要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要那个要那个定死的，把我们自己老我定死。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即便是今天就是信了主，我比如说我信了主已经十几年了，可是我发现我还有很多那些那个所谓的老我，还有很多思想里有一些不属神的，所以呢我就跟主一起走，然后我要定死自己，因为我要成为圣洁，好，我要成为那个像耶稣那样子，那么美良善，那么忍耐，那么宽容，那么没有罪的，毫无瑕疵的。所以呢我就是很累很辛苦，这是好多基督徒都认为的。我曾经也是这样子，我曾经对付我的罪，对付的也很辛苦啊，我的坏脾气啊，我的自私啊，我的那个软弱呀，还有我其他的问题。可是弟兄姐妹，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的意思是这样子吗？说你来啊，你来和我一起钉十字架啊，然后呢你会很苦，你会很累，你会很难过，然后呢你会很那个软弱。主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么说呀？主恰恰相反，主根本没有这么说。主说什么呢？他说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然后呢你们看看后面那句话，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然后主又加了一句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啊？主在说，你来到我这里和我同父一轭，你眼睛看着好像说你要跟我在一起钉这个十字架或者是担这个重轭，好像会很苦很累，但事实上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什么呀？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不是难的，根本不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信了主有一段时间的，如果你发现跟主同父一轭，你跟主走天路的时候，你感觉到很难、很累、很不容易、很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请不要介意啊，我说一句实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并没有担主的轭，并没有跟主同父一轭，并没有担主的担子，明白什么意思吗？你们听懂了吗？请不要多那个生气哈，因为这句话可能会说，哎呀，姊妹你说的不太舒服，你怎么说我没跟主同父一轭呢？我一直跟着主走啊。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句话，当你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很走不动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真正的和主附在一个轭上。那你说我在做什么呢？我想说，其实是我们在自己背自己的轭，我们没有跟主一起背，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以为我们跟主背，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一起背，我们在自己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认为的聪明和能力，我们在自己背自己的轭，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很累很辛苦，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那你说我不对呀，我确实在走天路啊，我在读圣经啊，我在祷告啊，我在那个给主服侍啊，我在上教会啊，我在奉献啊，但事实上当在很多很多事情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没有跟听从，没有跟真正的这个主真正的担当一个轭，我们在凭着自己去做这些事。然后当那个姊妹给我讲问这个问题啊，我就给那个姊妹留言了。留言了以后呢，我就讲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有点长哈，我今天就不讲了。好，我这个见证我就不讲了。但是呢，当时我把这个录音了哈，我有机会可以给弟兄姐妹上传。就是我认为在我跟随主这些年中，我确实有那么十年我在自己背自己的轭。我知道我已经信主了，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了，我也知道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好好的做，我认为哈，我要像耶稣一样圣洁，像耶稣一样能够有爱心，像耶稣一样能够充满忍耐呀，充满父神来的那个恩慈良善。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头十年我是在做，可是当了到了第十年的时候，前面九年哈我都做不到，到了第十年，突然神的灵充满我，浇灌我。我被圣灵充满，从那天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和我的主同父一轭，我才开始真正的和我的主背一个真正他的十字架，我才开始和主一起同行。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我身上的重担开始脱落了，我的轭开始不再压制我了。比如说有其中我的一个轭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来有一个很性格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我脾气很暴躁。因为一个是因为我可能我家人就有这些，就我们家人脾气都不太好哈，都很容易发怒，然后呢发脾气。然后我自己后来又得了一个那个病哈，就是那个甲亢，这个也让我的情绪非常的那个波动很大，常常的生气。 啊，一点小事就可以让我暴跳如雷，然后呢就开始那个像真的像那个狂躁似的啊，很可怕的。我知道我自己的样子，我回想哈。然后我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是2001年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有时候圣灵就会开始告诉我，就是呀不可以发脾气。我也读神的话说你们不可以发怒哈，都这神的话都告诉我，我也知道真理了，也知道不应该发脾气，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当我有一点点事情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又开始发脾气，我又开始恼怒，我又开始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对付我这个罪，而且对付的好苦，啊，对付好苦，对付赢不了。我原来说过很多次，我早上立志说我今天不要发脾气，啊，可是晚上我就回头一想，我发了不知道好几多少次脾气。就是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我真是苦啊，就是这种感觉。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当2011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当神的灵突然触摸到我身上的时候，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突然，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释放了。哎，从那天开始啊，就也不是马上的啊，我那天感觉到圣灵的同在。但是之后的日子，我开始一天一天发现，诶，我开始发现我的那个坏脾气开始离开我了，我开始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温和了。就像主说，诶，你怎么样？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开始觉得我越来越像耶稣那样，开始变得柔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呢，每次当我从因为那天开始，我发现我跟主的关系啊一下子近了好多，一下子好像原来隔着门看他，但我那一天开始，我突然这个门打开了，我进到他的面前，进到他那个脚前，我开始和他面对面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思想里，我不再考虑我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还有我那个什么老的我需要定死，是吧？我也不再考虑，哎呀，我的脾气好还是坏了，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眼里都是耶稣。那个时候我眼里、心里、脑子里，我的所有的一切，我都是在想着耶稣。哎呀，我一想到耶稣，我就开始流泪；我一想到耶稣，我就开始感动，我里面的灵就开始跳动。我一想到耶稣，那个光啊，在我身上，我就感觉到那么舒服，那么平安，那么满足，那么安静，那么喜乐。就是我的眼睛里，那个时候，就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个之后的几个月，就是我的里面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又喜乐又激动又平安，就是感觉到哎呀，跟他在一起怎么这么好啊。那时候我把我自己忘掉了啊，我忘了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忘了我自己啊，我是这么自私的人，我忘了我是这么脾气不好的人，我忘了我是这么一个软弱的污秽的不义的人，我把我自己忘掉了，我的所有的心都给了耶稣，眼睛给了耶稣，耳朵给耶稣，我天天读他的话，天天和他聊天，然后天天赞美他，天天想着他，我的主是这么好。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安静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咦，我的坏脾气怎么不见了？我原来常常的爱发脾气，咦，我怎么最近没发过脾气？我还问我家弟兄，我说，哎，曹弟兄，曹，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脾气变好了？啊，他笑了笑说是。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哈。当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和我的主啊连接在一起，我开始背他的十字架了，我开始和他同负一轭了。阿们，阿们。而且呢，你知道吗？当我和给这个姊妹解释完了以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啊，我在听那个圣经，我把灯闭了，我在听圣经。突然之间，圣灵和我说话，他说：“你知道吗？当圣灵来的时候，当时圣灵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当圣灵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和主同负一轭吗？ 我们来翻那段圣经啊，一下那段经文就来到我心里。我们来看罗马书，弟兄姐妹来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哈。那个张小玲姊妹，你那个用微信用 QQ 很熟，你们能不能把这两个经文放在那个 QQ 上？谢谢啊、哦！我因为刚刚看你打经文的很快，我这个比较慢哈。罗马书，哎呦，这么快呀、啊、你！天哪，你感谢主，哈利路亚！罗马书八章十三、十四节哈，我们读一下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阿们，阿们。啊，我们再读后面那句话啊：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当那天我躺在床上，我思想，我当时在回想我跟那个姊妹的留言，什么叫真正的背主的十字架，什么叫和主同处一轭的时候，突然神的这句话进到我的心里。按理说这句话和那个十字架有关系吗？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段经文和那个十字架有关系吗？我现在我先不讲我自己的领受，我先问，现在问问你们，凡被神的灵引导和背主的十字架有联系吗？从字面上看没有联系，对不对？但是那天圣灵就跟我说了，他说你知道吗，当耶稣的肉体在地上的时候，他背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十字架，对不对？他被钉在那个就是那种有形体的那个十字架，他的肉体钉上了。可是耶稣后来离开我们了，对不对？耶稣死了复活了，在地上待了40天，又回到了父宝座那里。但是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他复活了40天，到了第40天他离开门徒之前，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这句话我们也常常的讲哈，但是每次讲都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节。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读啊。你们若爱我，找到了没有？小玲姊妹，谢谢你啊，谢谢给我发上来。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看到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哇，小玲你太快了，比我读的还快哈。哈利路亚。看到这段什么意思了吗？就是说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啊，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 我要去到父那里，我离开我的肉体离开你们，对不对？耶稣，你们现在有人看到耶稣的肉体了吗？没有，我是没看见。但是耶稣说，我的肉体离开你们，在200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要到父那里干什么？做个什么事呢？我要求父，让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你们记住，弟兄姐妹记住，注意这句话哈，另外什么意思呢？就说明我们还有一个保惠师，那个保惠师是谁呀？是耶稣，懂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保惠师，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说，我现在离开你们，我要从父那里求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我们有两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谁呢？不是我，是谁呢？是真理的圣灵。这个圣灵是世界上的人看不到的，也不认识的，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在哪呢？他在你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认识看不见的圣灵，我们却认识，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经是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相信他死里复活的一个基督徒，那个圣灵就已经在你们的里面，已经哦，不是将要哦，不是会哦，不是能够哦，是已经在你们里面，已经在我里面，已经在你里面。阿们，阿们。这个圣灵在你们里面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是孤儿，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讲到孤儿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们再也不是孤儿，我们有了另外一个保惠师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活着，我们也活着。世界上的人看不到，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却认识。而且主应许说，他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说主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方便，我们一起说哈，圣灵常与我们同在。阿们。不是偶尔会与我们同在，不会是有时候会与我们同在，不是说今天与我们同在明天不一定，是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和住在内，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这个保惠师如果在英文里或者在那个希腊文里，它有什么意思呢？它是我们的帮助者，它是我们的安慰者，它是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它是使我们有和神能够交流的那一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把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再找一下啊，我找一个叫英文的扩大版，这个是一个英文的圣经版本哈，叫扩大版，它这个解释就是它的那个解释的特别详细哈。我稍微耽误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太重要了。约翰福音14章，我上这个保惠师哈。希望我能找到，如果找不到，今天找不到，我就过后给大家发 AMB 版本。AMB 版本哈，这是15节。我给读一下哈，这个他说他会给你另外一个，他这个帮助者，他英文是用 helper， 就是帮助者哈，保惠师，他用的是叫 helper， 就帮助者。我用英文打一下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英文。然后后面的括号呢，他又加了几个英文单词，叫第一个叫 comforter， 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慰者。你伤心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他来安慰你。还有一个呢，叫 advocat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辩护者。辩护者什么？在法庭的时候，在法院的时候，当有人控你是被告啊，你犯罪了，这时候呢，有一个那个原告的律师啊，就来 来怎么样来控告你，来说你这样这样的犯了罪，这样这样不对，这样这样的不行，这样这样的错了，然后呢你被定罪了。这时候呢你有一个什么律师，有一个 advocate， 就是那个为你辩护的律师来帮你说，说他这个不是犯罪，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所以这个一个人想打赢官司必须得有一个辩护律师来帮你，对不对？所以这个 advocate 就是辩护律师。还有一个什么呢？ intercessor 叫什么呢？叫代祷者，天天为你祷告，天天为你在那个天父面前求。哦，父啊，你看他是很软弱，求你你看他有耶稣，你看他信他的信心，你看他这样子来为我们代祷。然后父，你明白意思吗？哈，我们都给人代祷过，用着爱和那个帮助哈，带着负担来代祷。还有一个什么呢？叫 counselor。counselo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顾问咨询。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他来给你启示，你应该这样子啊，你可以那样子啊，你可以这么说呀，你可以这么想啊，可以这么做呀。他像一个顾问一样，咨询师啊。就是你有问题了，他马上来告诉你。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词哈，再来一个啊 ，strengthener。哦，打错了 ，sorry。strengthener 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你力量的那一个，让你有力量，有力气啊。你比如说，你走到一个地方很累了，这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推你一把，哎，你就爬山，对不对？然后他一推你，你一下就上去了。哎，我爬过这种山哈，就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你感觉你登不上那个顶上了。这时候有个人一下子推你一把，然后你就上去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爬山，我爬不动的时候，我的外婆一推我一下就上到那个山顶上了，我就好开心。所以这个 strengthener 就是给你力量那个加力的那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叫 standby。standby 是什么意思呢？就站在你旁边。哦，就在你的旁边，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饭店吃饭啊，你在饭店吃饭，然后呢，有一个waiter waitress 就是服务员，他就站在你旁边，然后你说，哎，我缺点酱油，然后他就跑过去了，然后呢，他就给你拿来了，然后你说我要加点醋，他咦又跑过去，然后又把醋给你拿过来。这明白什么意思吗？他就时时刻刻就在你旁边，等候你的吩咐，等候你的问题，那等候你的需要，就叫 standby。看到这么多了吗？这就是谁啊？这个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就是那个灵。这个圣灵是谁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阿们，圣灵对我们太好了，哈利路亚啊！那个周华姊妹说圣灵对我们太好了，是啊，那个这个灵是谁呢？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他说神就是个灵，记得吗？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几章？我又忘了，就这么快，第六章，约翰不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女人说什么？他说神就是灵，来敬拜神呢，当用心灵和诚实。那个心灵就是我们的灵，对不对？他说敬拜神是个灵，或者神是灵，他是灵。然后你要敬拜神呢，你也要用灵，所以是灵和灵的相交。阿们。所以然后呢，耶稣又说什么？耶稣是谁？在那个哥林多，应该是前书吧，他怎么说的？他说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我找一下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啊，哈利路亚，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那灵其实就是圣灵哈，这是大写的灵，在英文里是大写的灵，小写的代表我们的灵，大写的那个灵就是代表圣灵啊。 然后主就是那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阿们，阿们。所以神是个灵，主也是灵，然后呢他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他的圣灵现在怎么样啊，来到我们里面。刚刚我们读了吗，神的灵常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认识他。所以永生的神，那个活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那个掌管天地万有，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的那个神，他就用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有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这个是小事吗，弟兄姐妹？这个是小事吗？这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神奇，多么多么难以置信的一个事。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现在又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阿们。所以我们还软弱吗？我们还对呀，不可思议。我们还无助吗？我们还愁苦吗？我们还有压力吗？我们还害怕吗？我们还担心吗？不了，我们再也不了，因为那个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神是那个掌管万有的神，他没有难成的事，可是他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现在，我再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上，当我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当我想到和主同父一轭的时候，神把这个经文，就是说什么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放在我里面。你们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弟兄姐妹，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两段经文有什么联系吗？其实当时圣灵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当圣灵来的时候，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和耶稣同父一轭的意思就是跟着圣灵引导。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哈，哈利路亚。那个薛阳弟兄他们听明白了，其他的姊妹呢？其他的姊妹弟兄听明白了吗？不明白的可以说哈，或者是说你说你有一些疑问，或者说你有一些异议，不太明白哈。少姊妹感谢主啊，你说不明白，不太明白。我现在再说一下这个说法哈。我当圣灵来了以后，因为耶稣的肉体我们再也看不见了，对不对？耶稣回到天父右边了，对吧？我们看不见耶稣的肉体哦。我不是说看不见耶稣，是看不见他的在地上的肉体哦。然后呢，圣灵来了。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声音，我们其实就是在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在同父一轭，他俩是其实是一样的，明白吗？就说我们说我们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行，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其实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儿子的哈，他以前做过这个见证。我们知道哈，我们背十字架，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是要离开罪，对不对？然后呢，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圣洁，变得更加像耶稣。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哈背十字架的原因，还有其他。刚才我们讲圣灵来了，是来做我们的顾问，做我们的力量， 然后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安慰。还有一个呢，是帮我们对付真正的罪。刚才那个罗马书说的是不是很清楚？他说你们顺从肉体的是死，但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我们身体是有恶行的，我们虽然我们灵是重生的灵，我们的灵是圣洁的，我们的灵是没有瑕疵的哈，新造的灵，但是我们肉体确实有恶行，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跟耶稣背十字架，也就是说刚刚我说的圣灵启示我说要被圣灵引导，让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身体的恶行。怎么致死呢？我给大家讲个见证哈，讲个见证。我的儿子他原来说过一个见证，他读的是那，他现在是大学开学三年级哈，他刚上大学，他这个读的这个课程呢是带有实习的，带实习的是五年的课程哈。他一般是比如说这四个月读书，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找那个实习的功课，实习的工作，对不起啊，说错了，他要找实习的工作，然后实习完了以后呢再回学校读书。他学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纳米工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都熟悉吗哈，我是不太懂，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哈，主帮他选了这个课程。他第一个学期学了四个月以后呢就开始找这个实习，那时候他是大一。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那个他那个朋友呢学习呢也不错，但是这个朋友呢成绩不如我儿子好，我儿子学习成绩比他好哈。那个孩子呢学习成绩也不是也很好，但是考试不如我儿子考的第一次考得好，名次在后面。然后他们就开始找这个实习工作。但是那一年呢，我儿子呢就神带领我儿子呢，他留了校了，就是没找外面的。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那个孩子呢就找到别的地方。到了第二年，我儿子说他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然后这时候呢机会就来了，就来了几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纳米实验室的那个机会。然后他们都申请嘛，因为那个他周围的人都申请，他们是整个这个学校一共五个年级都一起申请，就是这些工作，像这工作就像一个游泳池一样，大家在那儿你去申请，然后他找你了你就去。我儿子申请了，他的同学也申请了，可是当结果出来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成绩不如他的拿到面试了，就是得到这个工作了哈，然后我儿子呢就没拿到，然后他心情很不好哈，我能看出来。他就后来跟我说，我儿子比较直率，他说妈妈，我很嫉妒他呀。哦，你们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嫉妒是罪哈，是不好的，我也知道不好。然后但是我也可以理解我儿子，确实是为什么一个成绩不好的人，然后还是我朋友，结果他得到这个份工作，我却没得到啊！我儿子也得到了，但是不如这个哈佛大学好，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最好。然后他就说，妈妈我好嫉妒他呀，我没拿到。我说我知道，然后我也没说什么，我也没说哎呀你犯罪了，你嫉妒他不对哈，我知道不对，但我没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儿子突然找到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昨天神跟我说话了，神跟我说话就圣灵哈，他说圣灵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嫉妒他啊，但我不怪你，而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这样一个同学一个朋友放在你身边吗？他虽然成绩不如你，但别的都比我儿子好啊，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那个执着，而且呢特别的胆子大，敢闯哈，就是他非常有魄力。那个孩子，那个圣灵就跟我儿子说，他说我把你这样的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朋友放在你面前，我不是想让你嫉妒他，我是想让你告诉你，我给他福分，我让你看到在他身上的福分，我也想借着这个事情告诉你，我也会把同样的福分赐给你，如果你祝福他。 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姊妹弟兄？我说的表达不好，没有我儿子表达好。他是就是圣灵是告诉他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么一个出色的孩子朋友放在你面前，不是想让你嫉妒他，而是想让你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祝福，如果也会同样的临到你。阿们阿们。然后我儿子一听到这话一下就释放了，他说，哦，主啊，我明白了，哦，圣灵，我知道了，其实你是想借着他来祝福我啊，哦，但是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你不要嫉妒他，你要祝福他，你要祝福他，你知道吗？我给他的祝福也会临到你。然后我儿子就一下子就明白了，从那天开始他真的不祝福不嫉妒这孩子了。然后呢，而且他和这孩子，而且这关系特更加好了，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哈，这个嫉妒其实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嫉妒，这是事实哈，不是定罪，是一个事实。我也有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看到别人被老板重视的时候，我也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那个其实就叫嫉妒，对不对？我们这神的儿女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哈。我确实也有时候会嫉妒人，然后看到那些那个人有那么大的那个能力，或者是有那么大的成果，哎呀，我心里也是有点酸酸的啊，不舒服啊，这就叫嫉妒。好了，但是神当神的灵来的时候，他开启我的儿子哈，圣灵告诉他怎么要面对一个比你强的人，在你旁边比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面对他？不是嫉妒他，而是祝福他，而且要知道他的祝福也会临到你。所以儿子想明白这事以后呢，跟这个孩子和好如初，而且呢跟这孩子关系更好了。他常常和这孩子在一起学他怎么去对待，去找工作，他怎么去学习，他怎么去处理问题，怎么去这样子。然后呢就给他一个很多很多的启示。结果到了第三个学期又开始找工作了，怎么样啊？神的应许来到了，神的那个祝福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拿到了这个哈佛的工作。而且我儿子拿到这个哈佛工作的时候呢，那个孩子还没找到，那个孩子比较麻烦啊，这一年有点麻烦了，他没找到。然后呢，我儿子跟我说，妈妈，那个我拿到了，但是我那朋友还没拿到。我说，那你赶快替他祷告啊。他说，好啊，我替他祷告，让他也找一个和我一样，就是让他像我一样能够特别就是满意的，特别中意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就给这个孩子祷告祝福他，就过了一段时间，这孩子找到了，是哈佛另外一个医学院的一个那个做那个实验室。所以那个孩子也找到了。所以今年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要和那个孩子一起都到一个地方去了，他们两个就可以作伴了哈。所以感谢主哈，我真的是好感恩，好感谢神。我做这个见证真的不是说想自夸我们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我们自己有什么聪明，我们自己有什么智慧，不是的，乃是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慈爱，何等的那个智慧啊！他借着那圣灵里的那一句话，就告诉我儿子，让我儿子离开了那个嫉妒的这个罪，然后让我儿子拿到了这个祝福。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哈，感谢神，感谢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他赐下这个圣灵，就是这个保惠师，就是这个帮助者，就是这个给我们力量的这个主，这个圣灵，给我们这个咨询的，做我们顾问的，然后做我们辩护的这个圣灵，然后让我们借着这个圣灵，我们就其实就是和主一起同负一轭。所以我要得出一个结论咯，所以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轭是容易的。阿们。你们可不可以说，你们愿不愿意说阿们呢？我是真的要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啊，阿们。所以我有两，刚刚说了两个见证，一个是我自己的坏脾气是个罪，我知道是罪，但是我无法克服。但是当我眼睛看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进到他的至圣所里的时候，进到借着他的圣灵，进到他的同在的时候，我的那个坏脾气就开始离开我。也许我现在还有，弟兄姐妹哈，我偶尔会还会发脾气。当我这个软弱的时候，当我跟神远的时候，坏脾气还会来。但是我发现我的坏脾气发脾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而且很快就能控制住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儿子啊，当那个嫉妒的那个罪来攻击他的时候，来捆绑他的时候，圣灵告诉他那么一样智慧的话语，让他从圣灵里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不要嫉妒，反而要祝福。阿们。所以他就离开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捆绑，罪的捆绑。所以就是保罗马书第八章说的，靠着圣灵怎么样啊，致死你们的肉体的恶行的，就是要必要活着。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圣灵是我们的帮助，圣灵是我们的辩护师，圣灵是我们的力量，圣灵是我们的引导，圣灵是和我们同父一轭的那一位，圣灵和我们在一起，他和我们一起去犁地啊，去走这个天路。所以其实当耶稣肉体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同父一轭的其实就是那个圣灵。我们常常和圣灵在一起，听他的声音，寻找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安慰，然后呢领受他的智慧和启示，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得胜。哈利路亚。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再看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第十一章，就可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不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章，是路加，不对，刚才我说了什么，等一下啊，我回头找一找。在哪儿？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这个安息这个词看到了吗？这个安息的词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进到那个安息当中，怎么进呢？其实就是和神在一起，让圣灵，是马太福音，对不起啊，是十一章，你看啊，咱们看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和二十九，看到了吗？这里主提到两次安息，第一次是什么呢？我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安息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是主来的，借着他的圣灵。然后呢，二十九节他说什么？二十八节是得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呢，到了第二十九节就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主使我们得安息，然后我们就得享安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跟圣灵同父一轭，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自己不要凭着血气，我要做什么，我想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不好，我要克服，不要自己做，交给圣灵，交给你里面那个圣灵，让圣灵带领你，有一天你就一定会能够得胜。无论是你在你里面压制你的那个罪，还是那你的那些软弱，你的害怕，你的担心，你的困难，你的肉体上的疾病，所有的你都靠着圣灵，你就一定能得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领受吗？哈利路亚。 我们再听一个哈，再听一个敬拜，就刚刚我们听的哈，这个叫《神在这里》，这个歌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英文歌，我们再听一遍哈，我给大家翻译。我想听，不能算了吗？在这个至圣所里有一个甜蜜的恩膏，在这个空气里有一个这样的安静。来啊，把你所担的重担放下来，因为神在这个圣所里。把你所担的重担都放下来，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同在。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来打碎那个压在我们头上的恶，来举起那个重担，他在这儿。他医治那个没有希望的心，来祝福那个伤心的人。来啊，把你的重担都放下，因为在这个圣所里面，我们的神就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来打碎这个恶，来举起，拿去这个重担，他在这儿。使那没有希望的心得到医治，使那些破碎的心得到祝福。来啊，把你所担的重担都放下吧，因为在这个至圣所里，神就在这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这里，借着他的灵 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天父的宝座前面，我们就在主的脚前，我们就和主在一起。哈利路亚，我们已经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自己的重担，我们亲人在我们身上的压的重担，还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在教会里，我们的身体上的，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的所有的重担，主啊，现在我们就放下，因为在你的同在里有那甜蜜的恩膏，有那甜蜜的同在，有那个属天的气氛，有那荣耀的同在。这个你的荣耀，你的恩膏，现在就是那个断开我们头上的那个恶的那个膏油。哈利路亚，你的同在现在有那个膏油，要断开我们压在我们向上的那个恶，那个膏油，现在要涂抹我们。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就恳求那个圣灵的恩膏现在降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把心打开，把手举起来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那个手举起来，你说神啊，天父啊，我领受你圣灵的恩膏，现在就降在我的身上，降在我的家中。哈利路亚，从头到脚来涂抹我，来膏抹我。哈利路亚，因为这膏油要断开我身上的一切的重恶，压在我心里的，压在我身体上的一切的重恶，今天要离开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释放我，从那个害怕当中，从那个压制当中，从那个劳苦愁烦当中释放我。哈利路亚，让我得自由，让我在你里面得自由。哈利路亚，主啊，我也奉你的名，我也恳求你的圣灵的膏油现在降在向姊妹他的儿子的身上。哈利路亚，圣灵现在就膏抹他的儿子。哈利路亚，是自由的灵现在就降在他身上。哈利路亚，来释放他。哈利路亚，耶稣，现在你的圣灵就临到他，感动他，在他的心里照亮。哈利路亚，让他能够回到他的父母家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爱现在就来触摸他，你的温柔的良善的灵现在就进到他的心里。哈利路亚，你的光，从天堂来的光，现在又照到他身上，使他充满，就进到你的光明当中。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那个烦躁，一切的那个从黑暗权势来的那个捆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离开。哈利路亚，现在离开向姊妹的儿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现在又把他带回到他的家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享安息，我们得享饱足，在你里面我们没有从天父来的平安，从圣灵来的那个安慰，那个力量，那个智慧，那个启示，那个信心，那个能力，那个平安，还有喜乐。哈利路亚，主啊，你现在与我们同在，你的恩膏满了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上到下流到我们的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疾病，一切的那个心理上的重担都已经挪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已经出监牢，我们已经完全得胜。哈利路亚，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圣灵里，在这个神的那个保惠师的同在中，我们已经完全得胜。主啊，哈利路亚，我们再也不害怕，我们再也不担心。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那个真理启示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我们认识他，我们明白他，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我现在奉你的名，现在恳求你的圣灵来触摸张小玲姊妹的心，来触摸周丽姊妹的心，来触摸薛阳弟兄的心，来触摸那个小杜姊妹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浇灌他，滋润他，哈利路亚，充满他，来触摸隋阿姨，哈利路亚，触摸他，神的火降临，浇灌神的圣灵的活水浇灌少姊妹、少寨花姊妹，神的圣灵也触摸露露姊妹，还有张小平姊妹，降临在她家中，神的圣灵也与摸姊妹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圣灵也浇灌在刘姊妹， 然后还有像姊妹，还有朝亚姊妹，她的身上浇灌更多更多更多圣灵，不是我们在做，乃是你在做，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能做。哈利路亚，你的能力，你的圣灵的活水现在要浇灌周华姊妹，哈利路亚，浇灌神的圣灵，也浇灌在我们家中，哈利路亚，充满在我们家中每一个地方，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也涂抹，哈利路亚，涂抹我们的灵魂体，哈利路亚，充满我们，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虽然我们现在不见你，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圣灵，那个保惠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安慰的灵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安慰的灵与我们在一起，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从父那里赐下圣灵给我们，你就是道路，你带领我们进到父的同在当中，借着你宝贵的圣灵，亲爱的主，又活又真的神，你现在你的安慰已经临到我们，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已经临到我们，哈利路亚，你的力量已经充满在我们心里，你的智慧和启示已经降下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和你同父一轭，就是顺着你的圣灵的引导，我们要走这个天路，我们不是自己独行，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主啊，我们乃是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引导，我们就进到那个得胜当中，进到那个父的同在当中，就可以和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在一起面对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和主已经合而为一，借着他宝贵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祷告赞美，也祝福你面前每一个儿女在接下来的一周，哈利路亚，让神平安喜乐和睦的灵在我们家中，让我们的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让我们神的爱使我们彼此相爱，也让我们的父母和儿女能够合而为一在圣灵里，哈利路亚，让我们也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掌权，哈利路亚，让合一喜乐的灵能力和能力的灵，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每城市的每一个街道，神的灵要运行，神的火要燃烧，要改变我们这个城市，要医治我们这个城市，要祝福我们这个城市，哈利路亚，还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都要有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神的圣灵要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运行，哈利路亚，来祝福这个国家的百姓，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赞美，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